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现在在悉尼一个非营利组织当医学统计师的刘小秋，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关键的时刻从米兰换工作换到悉尼的有点戏剧性的经历。你好，小秋。刚才我们还在说，其实本来我们每个平凡人的生活都是挺平凡的，但是由于疫情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显得是有点戏剧性了。你这个搬家的时间点是不是也是掐的还很准的呀？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自己故意设计的，因为当时也没有办法预料任何的东西嘛。就是因为当时是国内已经爆发了疫情，意大利的话还是一片很正常的景象。我就是在1月16号从米兰飞转巴黎转广州，然后飞到了悉尼。然后在我来到悉尼没多久之后，其实国内就已经开始就封闭了，然后意大利也开始封闭了。
而且意大利的疫情爆发的是非常惊人的，
对，非常的惊人。一旦爆发了之后，感觉就立马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嗯、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当时在就是已经辞了工作，但是呢还没有来悉尼，如果是在那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又失业、
嗯、
然后呢这边悉尼这边我也过不来，我就相当于哇一下子就一无所有了那种感觉。
这个 dramatic 这个戏剧性可以让你突然非常悲剧，然后也可以让你突然觉得非常感恩。
然后到了3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3月12号的时候有一个 team meeting 之后，我们的那个科室的主任就直接就回家了，就不来办公室了、嗯、因为当时是悉尼的疫情也爆发的有点
就在家上班了、
对对对，就有点人心惶惶那种感觉了。
嗯，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女孩子会从米兰跑到了悉尼来工作哈。2013年的时候去米兰读博士开始，你当时读的那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流行病与医学统计。
流行病
是属于公共卫生这一块的一个分支吧。
但是你说的这个流行病，你说其实你研究的是那种慢性病的流行病，比如说高血压等等，还跟现在这种传染性的流行病是不一样。
对，因为这两种疾病，这两种类型的疾病的话，它那个就是在人群中分布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的那种、嗯、就比如说非传染病的话，它主要是高发于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癌症啊之类的，没有一个社区传播，比较偏向于发病在老年人身上。但是传染病的话，它就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特质了，另外一种 pattern。因为你做流行病学的话，你是离不开数字的，就比如说这个发病率是多少，患病率是多少，然后在人群中传播，它那个逐年递增的趋势呀之类的。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数字的支撑。
嗯，
然后我做医学统计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数据上。
流行病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一个中心，然后在新闻里面我们也铺天盖地的看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对于新冠病毒的追踪啊，数字的统计啊，应该都是跟这个统计学有关系的。会不会你的观察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当你看着就是周围这一切在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说这些东西我能看得懂。
嗯，
我也知道我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比如说新闻上报道的东西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一些理论的支持。
嗯，
就是真实数据的支持、
嗯、
这些东西的话我能看得出来。所以我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理性的去看了这些报道。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我不会说感到很 panic， 因为知道是 what's behind， 所以你对这些东西的话你看到会更理性一些。
你知道它的严重性是有多大是吧，就是到底是有多大，而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各种形式的媒体，那有些媒体它可能在标题上比较喜欢耸人听闻啊，
对对对，
所谓的标题党。
其实这个 pandemic 严重性我们也看不出来，就是虽然我们是做搞科研这一块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专业的知识的话、
嗯、
这种严重性真的是很难判断。
嗯，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意大利的那个同事，他做了一个预测性的分析，说这个意大利将会出现多少多少的病例。其实他的分析是他的建模，就是怎么说呢，根据已有的数据来预测一下将来可能会有多少多少的病例。
嗯，
他那个模型是根据中国的因为当时也就是中国才有， 是根据中国的数据来的，但是中国当时那个防控做得特别的好，所以传染不是很高，传染率不是很高，所以他做的那个模型，他预测出来的那个人数其实远远低于后来意大利发生的那种真实的情况的，所以说这种严重性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 precise 的这种估计的。对，而且这是一个毕竟是一个新的病毒嘛，所以大家对它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只能说一切都在摸索中慢慢的朝前走。
但是你在意大利生活和工作了那么多年，你所认识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同学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遭遇特别的情况的？
我在意大利认识了一个朋友的，她的男朋友大概50岁左右，然后她交的一个男朋友是有，也算在意大利也算是一个名人吧，但是我记不清名字了，他是有自己本身一些相当于自闭症这一块的类型，他就很不幸的就是两个人都感染了新冠，然后就我朋友这个男朋友就不幸就去世了。
所以他突然就是从一个统计数字变成一个你所认识的活生生的人，他就不在了。
对，就像你说的，他去世了，对于统计数字上来说只不过是个加一，但是对于我朋友的他的这个生活的影响，那真的就是
晴天霹雳，
翻天覆地了。对，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影响，他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生命攸关，但是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副作用吧，就是你很喜欢户外，在意大利在欧洲的时候你是在阿尔卑斯山啊去 hiking 啊攀岩等等，攀岩是吧，突然来到悉尼，你可能一方面是抱着就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也很向往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户外的生活环境吧。
对对对 对, 对。
不过一来好像就是很快就 lock down 了哈。
是的。对，我是特别喜欢户外，各种活动我都就是哎都想去玩都想去做。来到这个悉尼之后，来意大利啊不是来意大利，来澳大利亚之前其实我是想知道这边就是山好像没有阿尔卑斯那么壮观，但是海这一块确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挖掘可以去玩的嘛，去潜水啊之类的。还好的话就是户外的活动在 lockdown 期间的话没有多少机会出去，而且当时刚来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也只能是出去跑跑步呀，就沿着那个 Bay Run 那一块离家也比较近。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就去攀岩的时候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推荐我去了一个学了一个潜水课，对，把潜水给学了，就是最初级的那个 open water 那个证书拿了，对，但是之后也一直没有机会出去。然后这个 lockdown 期间呢，也就是顶多也就是在限制之前吧，就怎么说在限制允许范围内，也就是在周边走一走转一转。澳大利亚人好像对这个运动这一块特别的，就感觉是生特别 essential， 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都特别爱健身，经常看到街上就是跑步呀，辣妈辣爸推着小推车，
对，
边推着小推车边跑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现在在悉尼工作的医学统计师刘小秋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